在曾经记得
在美国
那个佛教堂啊，我一边给他们讲历史嘛，一边睡觉。我一边睡觉嘛，他们的下边听经的人就一边打呼啊，所以啊变成一个这个睡觉的法会了，这是啊很不可思议的。无论哪一个法师讲经也没有讲出来一个睡觉法会，但是我呢这是啊空前未有的睡觉法师。那么虽然睡觉可睡觉，但是在睡觉的期间还会讲说法，这个地方呢又好像没睡，又好像睡了啊，又好像喝醉了，说法师你呀、啊、说的错了，你不喝酒啊，这个怎么会醉呀、啊，我告诉你我喝的是般若酒啊，开智慧的酒啊，我这个念开智慧的咒就喝了般若酒啊，你们大家要不怕这个醉吗，也不妨试一试，我今天呢首先请你们喝这个般若酒啊，我这开智慧咒啊传授给你们各位，要不然为什么我要今天要先传给你们，这不是个一定秘密法啊，不过虽然不是秘密法，你可没有资格传给旁人啊，只有我呀可以传。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咒啊有护咒的善神在这儿守护这个咒，你没有得到这种的这个观机斗教的这种的智慧呀、啊、你不可以传这种法，所以呀、啊、那么你不要啊轻举妄动啊，你菩萨过海自身难保呢，就想要啊飞天遁地，那可真是笑话了。那么这个我这个开智慧的咒啊，我在香港也传过，可是传完了之后啊被人大骂特骂啊，都说这个渡轮呢他别开生面来骗人欺骗人，说是开智慧的咒，实际上他自己都是那么愚痴啊，连饭都不会多吃一口，你看看这多愚痴多笨，好东西他也不敢吃啊，香的味他也闻都不敢闻啊，这个他怎么有什么智慧，不单这么口头上这么骂呀，而且还写出文章来放到我进香港佛教上来骂我，不是一个人骂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相信这是魔王的使者，如果不是魔王使者他不会骂我的啊，为什么呢，我是为大家谋利益的，我不是啊自私的啊，你我如果要是啊骗人，我应该啊我传给你这个法，你要给我最低限度5万块钱或者10万块钱便便的卖给你啊，那么我才可以传啊，可是我分文也没有收啊，谁愿意供养我，甚至于我都觉得惭愧。那么他骂就骂了，骂了就是在这个1978年呢这个香港佛教11月号的，你们现在找一找，回着还要有旧的还可以看得见，有两个人，一个人姓王的，一个人还不知姓什么的啊，我相信这两个不是佛教徒，要是佛教徒他为什么要骂和尚啊，为什么要骂比丘，为什么要骂法师啊，假如他们家骂的话也是啊有背后有这个有长腰的，那么他才敢呢写这个文章啊放到那个杂志上来骂我啊，我们骂我觉得很甜的啊， 该骂该骂啊，像那个像那个这个刘子京给我写信说该打该打啊，我这说该骂该骂啊，然后我马来西亚有一帮的皈依我的人呢，就抱要打抱不平，要做比战啊，写信来问我，他这么样骂师傅，师傅我们写信来和他开比战啊，来开舌战，开这个斗一斗，然后我给他写几句偈颂，那么这个事情算平息下来了。这几句偈颂怎么说的呢？就说的啊，是非何须辩，是是非非的你辩他做什么啊，辩不完的，你说这个是哦，等一等他又变成非了，你说那个非，等一等他又变成是了啊，是非何须辩，真为九字明啊，真的和假的时间一久了就会露出来了啊，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这个法师我行道是真的假的，您慢慢观察看看他是怎么样一回事啊，所以说啊，真为九字明，智者见真实，那个有智慧的人呢，他就认识这个真的啊，实在的啊，愚者行虚伪啊，那愚痴的人呢，他所行所作都是假的，因为他自己假的，所以他看旁人也都是假的，他自己呀戴着红眼镜看人，看人就是红的，戴绿眼镜看人就绿色的，所以啊他自己净一些搞名搞利骗人呢，他看人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啊那么愚者行虚伪，那个愚痴的人呢，才净做一些个假的事情。善者呢小菩萨，善良的人呢就要小菩萨，恶者敢骂佛啊，那个恶人啊，什么叫佛呀啊，就骂佛啊，这有佛吗啊，有佛他怎么不叫我死啊，就这么样子啊，来骂佛，恶者敢骂佛，佛都不怕啊，这是应该的，不应该怕佛，佛是慈悲的嘛，所以他知道骂佛，佛也不发脾气，要像我他当我面就不敢骂我，怕我发脾气，背着我后那当然骂我的人呢多得很，不知多少啊。那么恶者敢骂佛啊，这个平等大慈悲用这个平等大慈悲心，菩舍诸寒食，菩舍呀，这一切一切的这个蠢动寒灵都用慈悲心来带他，你要用慈悲心带他，他骂就骂了嘛，骂又有什么关系啊，好像啊我们这次来开会啊，我们走到什么地方被人的骂啊，说万佛堂这帮人来了啊，这帮人真是不是好东西啊。那么我今天呢先呢传给你们这个开智慧的咒啊，我也不征求你们同意，因为你们愿意开智慧就念，不愿意开智慧只可以不念嘛，没有关系啊，我也反正我也不要你们钱。那为什么我先传呢？就因为啊，我怕我等一等讲法的时候讲的掩耳不闻啊，也没有讲不出什么个道理了，那些那个没有耐心的人就都跑了，我这个咒想传给人呢啊，他也没听见，那么这样子我觉得是错过机会了，所以我首先呢防患未然啊，防备啊，有人等我没讲完就都跑了的，我先传这个开智慧咒啊，你们以后谁再写文章来骂我，我是欢迎之至啊，讲真话我不会呀怪你们的。那么头先我念这个偈颂啊， 我给马来西亚他们写去了，他们问我好不好开笔战，我给他们写这首寄送，以后啊的销声匿迹，这个战争没有爆发啊，要不然呢恐怕这个战争啊，这个笔战呢再到现在也打不完，因为这没有了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咒啊不是我的咒，这是楞严咒里边的两句咒文，这两句咒文呢你时时都念就开智慧。那么你信呢你信楞严咒啊，就不要啊不相信我说的话。我这个是啊在楞严咒里头啊研究出来的，研究出来这两句咒文呢是开大智慧的。你也只要你有诚心天天念天天念不是说我今天念明天哎我怎么还没开智慧呢不会那么快的不是啊像那个抽鸦片烟那么即可就过瘾了那么要这个念兹在兹的，要我心诚才灵你心诚到几点呢一定开大智慧。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我告诉你们，我很笨的很笨的，我就开这念的这个咒啊好像开点小智慧，没有开大智慧，开了一点点小智慧。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们，我念大悲咒的时候啊，是从我那个家里那儿啊上的到火车，坐火车这一站路啊30分钟，我在这个火车上啊，又一上火车就念这个大悲咒，念了这个30分钟，下火车我自己一背啊，居然都背得出来，那么多说不和乱跳啊也没有念错了，也没有背错了，30分钟说不和乱说大悲咒啊好念呢，说不和乱跳吗那么会记不清楚啊，但是我记得都很清楚，这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楞严咒啊，楞严咒呢是五会啊，有这个1230多个字楞严咒，楞严咒啊我是4个钟头念能背得出的我因为这个我知道我自己呀还没有开大智慧得到一点小智慧我希望你们的智慧都比我呀大得多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做师傅的我现在承认你们我只是一个穷秀才将来你们都好做状元你们不愿意做状元那是你自己的事我是尽到我的心了，听得懂吗？我今天呢给你们讲一点方才他们这个我这个没有出息的这个小徒弟啊，他讲叫人守五戒，不要抽香烟那我希望啊他也不睡觉就好了你那个睡觉啊把五戒都忘了是得到这个睡觉三昧天天的睡觉的睡的在坝子上啊，这一次我在坝子上看他睡觉睡，我打他有几百次他还是照常睡，照睡可以照睡可以，所以呀为什么那么睡呢？他就贪口福，人家请他吃斋呀，这个斋菜好一点，他猛吃猛吃的，所以吃完了就睡觉。那么这个他说这个 烟呢包括在九戒之内，这不错啊。俺们人呢，信佛的人希望不要吸香烟，也不要啊，吸这个水烟，也不要吸这个旱烟，什么烟都不要吸啊。为什么不吸烟呢？你们各位不知道吸烟的厉害，吸烟呢对这个肺部是有害而无益，对这个身体也是有害而无益啊。很多呀、啊，奇形怪病啊，都是由这个吸烟而生出来的，这是啊，有生命的危险，吸烟，那么还有啊，你这个一吸烟呢，啊，这个身上啊，总都有一股烟味，啊，佛呀、啊、菩萨什么都不怕，什么都啊可以忍。唯独就忍不了这个烟味啊，你一闻到这个烟味啊，他就要到十万八千里地以外去了。你不愿意接近佛，那你就多抽烟啊。你要愿意接近佛嘛，愿意啊，和佛常常在一起呀、啊，你就不要抽香烟啊，不要啊，抽种种的烟，那大麻更不要说了。所以啊，这个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呢？因为我呀、啊，没有修行、没有道的一个人。因为在过去啊，我在东北，我有几个徒弟啊，在香港也有一些个徒弟，都是得五眼六通的。他们得五眼六通啊，他见着这个人一抽烟呢，那个佛呀，赶快腾云驾雾跑。啊，来不及能跑啊，所以知道佛呀是不愿意这个烟味啊。为什么呢？这个烟味是很浑浊的啊，令你啊这个思想也不清净啊。所以这个吸烟呢，这一点我希望啊各位啊要特别注意。头一天我讲立秋，我就对要向各位声明嘛，不要在这个法会里抽香烟啊。可是我这回呀、啊，参加这个僧协大会呀、啊，第三届会议，居然呢，这个和尚在那儿抽香烟啊，居然呢，这个和尚在那儿一边吃饭一边抽烟啊，搞得我在万佛城带着一些个人呢啊。都这个受不了这个烟味了，都要跑啊，都要坐飞机回美国去了，说我们万佛城啊，那才是清净佛地呢啊，到台湾这个佛地啊，这么受不了啊。你看看啊，在我在香港的道场也不准抽香烟，我到哪个地方建立道场，那个道场里边都不可以，人不可以随便抽香烟的啊。在我那个道场里边啊，他们不敢抽烟呢，就偷偷的，有的人呢就跑到那个房子外面去抽香烟。这在香港的时候，我告诉你，咪咪到一个地方去啊，偷偷的抽香烟，很奇怪。他不知不论谁，他们那一偷着抽香烟的，我一定就走到他跟前了啊，一定是这样子啊，走到他跟前，吓得把香烟赶快掉，赶快回来收在袖筒里，把胳膊也烧坏了。很多很多的，这是这样，所以以后啊，他们都不敢抽香烟了啊。在香港也是在这个什么。啊，想不到到台湾这个佛地啊，有一些鬼气啊，敬一些个不守戒律的事情发生。那么啊，我说这话不是空穴来风啊，连这个副代表的太太这都说出家人。怎么还抽香烟呢？哎，我所以 什么话说，我说那我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啊？他愿意抽那他也抽了嘛，他不抽烟就不能饱嘛，他抽烟可以不吃饭就饱了嘛，所以啊这是啊我到这儿的令我太失望了，令我一看这种情形啊终日群居终日言不及不是啊骂这个就骂那个不是排斥这个就排斥那个，这真是可怜的那个还有这个出家人呢，我们万佛城现在都变成一般的怪物了为什么怪物呢？就说我们搭着衣，这个搭着衣就是到什么地方被人骂，骂到什么地方，说这个标奇立异。其实怎么样啊？我给你们讲讲这个搭衣的这个来源。这个比丘啊，不可离衣，一定要三衣钵居，常不离体的。这个三衣就是五衣、七衣、主衣，这三衣，吃饭那个钵，因为啊，出家人呢，不安锅的。中国有一句话说，出家人安口锅，和虚家差不多。那么这个出家比丘应该托钵其实的，所以他预备一个钵，吃饭的家伙，就是那个吃饭的家伙。那么预备这个钵呀，就是预备托钵其实，自己呀不立烟炊，自己不做饭，所以呀。那么托钵其实呢，又要搭着衣这个比丘你搭着这个衣嘛，就是像比丘像，你没有搭这个衣呢那就是虚人像。我不是骂人呢，一般的出家人呢，你就来我们当面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我都可以的那么本来小乘啊天天搭的那个衣是很庄严的遵守佛制，大乘根本也不应该离开衣，也应该搭着衣。这个衣是表法表示比丘相。至于我们穿这个长衫呢那这是古装，是唐朝穿的中国一种古装，并不是说出家人就穿这个弯弯领那就是出家人了，不是的我讲这个话，无论任何人他反对我，我也要这样说。为什么呢？我这是有根据的我不能不是随随便便讲的。那么这个中国大乘也是搭着衣佛教初传到中国搭这个衣和那个小乘的衣并没有分别一样的，一样一样的。不过中国呢这个气候它炎冷，气候寒冷，搭上这个衣里边要穿上这个衣服，里边要穿上衣服，在外边搭上这个衣就很容易掉了掉了也不要紧，就很容易丢了丢了也不知道。因为有的老修行他行住坐卧都要入定了，就像我这个小徒弟似的，在坝子上专门睡觉也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那么他就衣服丢了他也不知道到家里到庙里一看这个衣哪去了，回去找人家早给拿去当抹地布了早给他捡走了是啊，你们想一想，我讲绝对是合道理的，绝对是合乎逻辑学的。那么这样出家人很穷的，他做这个衣是要不少钱的，要不少钱他就做不起了， 做不起这个揖，那又不愿意还徐，因为当时啊，你不搭这个揖，这人一般人呢都认为就是徐人了。那么他又不愿意还徐，怎么办呢？于是乎啊，这个出家的人呢，那丢衣的这个人和没丢衣那个人，就大家召开一个僧伽大会啊。那是没有也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是这是第一次啊。那么召开僧伽大会啊，就研究说我这个衣丢了，我也没有衣穿怎么办？那个时候我的衣也丢了，我没有衣穿怎么办？啊，那么的大家都是烂吵吵的，就要想办法，想办法啊，这怎么办？怎么办？啊，他瞪瞪眼睛看看他，他瞪瞪眼睛看看他，怎么办？赶有一个顿呢，顿主事就出来，有办法，有办法，不要吵，不要吵，啊，不要吵。他们大家说你什么办法啊？他说这样，这个衣呀、啊，原来的衣都没有钩环，没有这个。我们这个衣呀、啊，这么搭着衣里边穿的衣服，因为他和这个肌肤啊没有相处，所以这个衣丢了就不知道，这是很难免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现在呀、啊，想法子。叫他这个给他做一个东西呀、啊，使之这个衣不丢啊，自己不会掉。那么想这么一个办法就可以了吗？啊，或者用绳把它绑上。大家想一想，用绳绑上也不是完全办法。这个笨祖师啊，笨祖师啊，他就想这个笨法子。就说哎，有办法，俺们用一个圈圈，一个圈圈，用铁做一个圈圈，俺们再用铁做一个钩钩，用这个钩钩钩到那个圈圈上，这就钉到这个衣服上，这就不掉了吗？啊，大家都拍掌赞成，通过通过这个宪法。于是乎就做成钩，做成环，钉到这个衣上了。那么再搭上这个衣啊，果然不掉了，不丢了啊。这个比丘也不需要为这个衣来哭了啊。丢了衣他会哭的，我没有衣服穿了，怎么办呢？长老啊，给我想法子。那长老也不是神仙，也不会就把衣念一个咒，把他这个衣就给就给弄回来了。所以啊，就想出这么一个笨法子，做一个钩环，搭上了，这可以了。可是啊，可以是可以呀、这个时间一久了，这个人又日久生厌了啊。有的时候搭上这个衣啊。不太方便啊，尤其啊到厕所去都要把这个衣拿下来，然后去厕所回来又现招上的，那么很麻烦的啊，这么很麻烦，久而久之啊，就生出一种懈怠了，这懈怠就不搭这个衣了，不搭衣啊，上殿过堂就搭衣，平时啊就不搭衣了，那么这样子一来呀、时间一久了就没有人搭衣了，中国这个佛教里他就没人搭衣了，没人搭衣了，你再有一个搭衣他就说骂你是怪物了。所以我们现在呀、到这儿来都是人人都认为我们是一个怪物，我这怪物就怪物了，我这个老怪物带着一帮小怪物啊，那么就怪了怪七的啊，明天就走了。所以啊，这怪到明天就算了啊。那么这是啊，这个搭衣的问题啊。人呢，时间久了， 吸烟不查便能疯，好像我听台湾一个教授对我说，说是啊，刚刚人从大陆跑到台湾来呀，这个学生想要进入大学，多数啊跑出来的学生都没带那个毕业证书，没有带毕业证书啊，台湾这个大学呢收学生还要你拿出证据来，你说你读大学的，你要有大学的证件，大学的文凭，或者高中的文凭，或者中学的文凭，才能许可你啊考入大学啊。这天公地道的，我这是法，这是学校的法规呀，是要这样做。那么这样做，有从大陆跑来的学生啊，就有的有带出来文凭的，带出证件的，有的就没有带出证件的。那没有带出证件，根本就不能考入大学了。那么带出证件这个人呢，就把他的证件拿出来呀，借给这个其他的学生用。其他人呢就照着伪作了一些个假的文件、假的证据啊、假的证书，那么做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啊，以伪乱真啊，到那考试一考试 pass 的，及格了，合格。可是这个拿着真文凭这个呢，到这这考试官呢啊，一看。哦，你这个证书这么污浊邋遢啊，你这是假的，你故意做的这个样子啊，这我都人家那个文凭都不是像你这么邋遢啊，你一定是作伪啊。哎，这个真的文凭变成伪的了，伪的文凭变成真的了啊，结果这真的反而没有资格入学了。你们想一想，这个是个什么道理啊。所以现在的世界多数就是以伪乱真的啊，你真的他说你不对了啊，假的啊他是反而那么样子啊，趾高气扬的是啊，我这才对呢，你那是假的啊，我是假的，你是真得了，没有话讲了吧。哎，我现在承认我自己是假的啊，我什么都是假的，够了吧。那么俺们也就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将来成佛看看是谁先成啊，那时候就你就后悔哭啊，你也来不及了啊。你现在讲的很口爽的，你只等不成佛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吃亏吃大了。所以今天呢，那么我也就说这么多，这是临别赠言，你们各位要注意，要特别注意我对你们说的话，这是金石良言，这是啊当头棒喝，这是啊绝对不欺骗你们，绝对啊我讲真实不虚的发给你们听，你们认识不认识是你们自己的事啊，是你们自己要具足宰法眼，要知道说何去何从，要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不对啊，自己去选择啊。我呢告诉你们一个真话，没有一个人不怕我的，怕我什么呢，就怕我说真话啊，我一说真话妖魔鬼怪都头痛了啊，都想要这个甚至于都觉得无地自容了，都要钻到那个地方里头去。不过虽然他们那么怕，我还要说真话，我不说真话我觉得我肚子痛。因为这话在肚里头啊，要不说出来肚子憋得就痛了。我说出来话我也不怕得罪人，我这个人就是不怕得罪人的。那个慧僧法师在万佛城啊讲这个历史讲这个饭网经， 讲到这个有维新佛教社啊，维新佛教社的祖师嘛，就是这个远参法师。这个远参法师啊，造出来一个新的佛教，就说这个入世我闻呢，不能叫入世我闻，应该叫入世我意啊。我也不知道他认字不认字啊，他懂不懂英文，也不知道他是啊从梵文译中文呢，是从译中文译英文，我不知莫名其糊涂啊。那么但是他入世我意，我不知道他译的是什么啊。这个法师这么讲啊，讲完了，那个印的梵网经啊，就给和盘托出啊，照着这么样子给印出来。印出慧僧法师一见，哎呀，这个不，我要改呀，这个不得了，我得罪人了，他对我不高兴啊啊！我说慧老，你也怕人不高兴，我也怕人不高兴，那么世界上有没有人说真话的人？莫非说世界上一个说真话的人也不可以有了吗？老法师也没有话讲了，不要怕，怕什么？得罪人，得罪人又有什么关系啊？得罪人啊，我不怕的。所以我到处啊，也有一些个人见着我就非常头痛啊，就怕我说真话。那么今天晚间呢，这个例句也就说这么多。现在九点钟，我们散会了。有愿，头先要求说有没有皈依的，还要皈依。那么已经皈依的呢，愿意观礼也可以啊。那么要没有什么事，不着急回去，愿意回去呢也可以。我是啊 ，everything OK, no problem。那么皈依的呢，就都跪到前面这，我现在给你们方方便便的说皈依。